这里有张三李四王五桌子椅子电灯，整个都是我的一念心题啊，借着我的信显这个影子，声音是我的闻信现出来的，色相是我的见信显出来的，所有都是这一个信，同一个信，意义就是一切一切即意啊。你懂得这个道理去关照啊，啊，你懂得这样关照，你就很容易放下来。这个是真正要断见思惑的时候，所以你有了思慧，有了甚深的体悟，借着你菩萨六度的资粮，有了真正深深的体悟的时候，起观照就是要真正要断见思惑的时候了。如果你这个时候自以为主，那你真的是太可惜，太可惜了。真正要用功的时候，这时候啊，你要好好珍惜你的生命啊，啊，你会一天一天解脱啊，一个月一个月解脱啊，一年一年解脱，你的智慧一年一年在增长啊，你时时可以看到，哎呀，真心就是这个样子，时时可以看到真心不增不减，时时在现前，时时在现前，时时在清除，时时在清除，这绝对不是挡妄你的，你会时时很清楚，有时候虽然感觉不出来，有时候又感觉得非常清楚啊，那你当然可以保任了、啊、那就不难了、啊、所以一定要有它的程序啊，所以你懂了这个道理以后，观照，哎，观照，开始用功对时候，对治你的烦恼习气。所以千万啊，在你修福修慧有了对佛法的悟处的时候，有了深深的体会的时候，体会到实相诸法实相的道理的时候，你要更谦虚，更放下，更用功，那是真正要修行的时候，真正的修行。因为只有透过你的思慧引起的你的修慧，才能够真正断见思惑啊，见思惑不是那么好断的。我们一般的修行都用怼，用压的啊，当你有了思慧是用观照的，用移开的啊。就好像我以前举个例子，你以前哦，你看到某个树下从那里过去有鬼，哎呦，压的，那是全修用压的。当你有了悟处的时候，有了思维的时候，哎，原来他的雨衣哦，那个轻便雨衣挂被风吹到树上，挂在那个地方，风一吹这样摇摇摇，它有两个袖口，摇摇一个头啊，我远远看以为是鬼啊，啊，那就被他吓得要死。思维就是啊，看到了。那你想想看，以后也许你有那个习气会怕一下，那你想那雨衣就不怕了。就这么一回事，所以当你碰到烦恼的时候，一想，对不对？那空性的东西，我自己心变出来的影子，我为什么会被自己心变出来的影子又来气自己？怎么那么笨？到底实在是没有一法可得啊！这整个境界都是自己的心嘛，真的就是自心分别自心相。所以同样是自心分别自心相，以前只是讲讲，还看不是很清楚，现在你是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，你烦恼就很容易摆脱啊。那烦恼摆脱，慢慢慢慢观久了习气，贪嗔痴都生不出来啊，这是真正的用功。所以他是用这种方法，一以菩萨行，离一切一切分别妄想执着，一心清净，要这样修啊，不是这样看看就入了，一心清净无法干单呢、啊、哦，所以真的是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有梅花扑鼻香啊。所以将来入世事无碍不可思议解脱境界，他是用这种方法，一菩萨心啊。所以呢，中气就只有这一条，其他啊，经上会讲了一些什么啊，其他的修行方法啦啊，什么段落修善，但他的中气就是这一条，用这样来正体，正入本经的体性。那第四是论用，那论用什么？显示受持本经所得的利用哦。那这讲得这么好，那我学习这部经有什么好处？成佛嘛，得大自在嘛。所以呢，三圣令归一佛圣，成就无上菩提，圆成佛道啊。本经就是让你入世出无碍法界啊，成就无上佛道，你哪有不欢喜的？你当然欢喜啊。说本经是叫你成佛，叫你得大自在，叫你脱离一切烦恼啊，让你能够显现你心性的大机大用，叫你能够真正做到杀活自在，像我们中国祖师大德一样杀活自在啊，快乐啊啊，而不需要意义外面的。现在很多人心里很空虚，对不对啊？他很空虚啊，他一定意义外面，我钱多还要更多，我有权势还要有更大的权势， 所以你不要看你今天很多钱的人，他为什么还要努力去赚钱、啊、他很多钱还要再拼命找有什么钱啊？还这个有什么可以赚，为什么他很空虚啊，他一没有事做他很难过啊，对不对？那没有事做很难过啊，他说哎呀糟糕了，我没事做了，哎呀我很难做了，哎呀，那就会想想看有什么事做，想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赚，想看有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学佛人，他就不会这样讲，因为你的目的不一样。当你没事的时候，你讲：“哎呀，我要用功，我要静坐，我参禅，我要入定，对不对？我要学习，我怎么用功？”你的时间一样用不完呐、啊，因为你追求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呀、啊。啊，你要追求你的心性呐、啊，啊，你的人生变成另外一个角度啊，啊，所以学习佛法，你一定要建立一个基础啊。你只有在文会的阶段里面呢、啊，也许。很多人看了经典，但他内心还是讲在世间的事情，所以我常常在讲，一个人的思想没有变，你怎么超生？你想法跟大众都一样啊，虽然你读很多书啊，想的都是一样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想的都是名利啊，想的都是这一些。佛法看很多书，佛法是打发时间的、啊，今天没事就看看佛法啊，没事就读读书，对不对？你的思想完全是人间一样啊！你说你要超生，怎么超生？凭什么超生？就凭你的思想就更加不一样，你的整个想念更加不一样，可以随众生的分别而分别，但是你的根本思想不是这一回事。你知道你要追求的是什么，所以你不会觉得你无聊，你也不会觉得空虚，也不会觉得说我没有事做，你不会，你永远都在努力用功。那这真的是在二六十中都在修行，所以佛陀讲二六十中修行，二六十中修行，我们实在不能结。那要睡觉呢？要怎么样呢？等到你慢慢慢慢，从你的啊，你的实践，从你的文会思会，真正去实践去用功，得到好处了，可以看到你的哈、啊、真心，可以感受的。哎呀，原来真心，真心怎么样？不可说。你问我真心怎么样，我一句话都不跟你讲。你不能增不能减嘛，但是你明白就是明白，不明白就是不明白。所以为什么讲悟了没有，就是这一句悟了同为悟。为什么他没有东西可以讲，知道就是那么清楚，再说不出来，但是就是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嗯，那你知道这样，你当然会更用功啊，更用功，他越稳当啊，现前越久啊，哈、啊、你稍微一烦恼他又不见了，又感觉不出来啊，那你就干脆更努力啊，有空就想把心定下来啊，用功看，看经书，哎呀，真的，然后用功修行，需要你去做事的时候，你义不容辞啊，努力向前啊，你根本慢慢就把自己给忘掉了。所以啊，本经就明中论用，就叫你成佛啊。所以成佛绝对是一步一脚印的成就了。那判教啊，第五啊，就是这五重玄义的最后的判教。就是判别本经教学程度及机宜啊，这个就是怎样的机宜，怎样的根性的人可以来学这部经啊，怎么样的根性可以来学这部经啊，就是什么根基的人，或学佛他是怎样的根性，什么的根基，什么程度可以来学这部经判教啊，所以判别本经教学程度及机宜。天台家，因为我们用五重玄义，所以我们就以天台家来做说明，是以五十八教来判示如来的一代十教啊。这是智者大师以五十八教来判示如来一代十教啊。本经在五十，这五十八教的五十里面是属方等十，方等也就是方等，它生疏位，生疏的为方等。方等经典就是广说一切大圣经典，方广，这是又方哈、啊、又广，方广经典，经典就是指一切的大圣经典。在这方等经典里面，它的目的就是要令这个小圣人回小向大啊，回小向大。所以啊啊，那天我跟林居士在讲，我说我看《法华经》，只有感觉一个，只有感觉《法华经》只告诉我一件事：你就是佛，就这样，《法华经》就这么，我所看出这一点，你就是佛，你知道《法华经》，所以为什么叫成佛的法？你会看就是，哎，原来就告诉你，你就是佛，叫你去承担它。你看《法华经》用多少比喻在说明呢？ 哎呀，我这个国王啊，他的儿子小时候就丧失不见了，然后呢一直在想，我现在老了，我这个国家交给谁呀、啊？突然看一看，哎呦，那不是我失掉二十几年的儿子吗？哇，高兴的不得了，赶快叫了大臣大将军去迎请他，对不对？哦，乃至于率了70000大兵去迎请他，这个儿子吓死了，哎呦，这么派这么多大将军呢，把我抓了不把我打死的，赶快逃啊！光一想，哎呀，他大概被我的威严所吓，赶快叫他的里面的工头去找他，工头穿得破破的去呢，偏偏好不容易找到，哎，你是不是在找工作？是啊，我在找工作。来来来，来，我们这里刚好缺少除粪的、除脏的、扫地的，你要不要啊？有吃有住，一个月还多少钱？哎，好好好，哇、哦，求之不得，他进来了。进来，让他们东看西看，跟大家慢慢混混混，混的习惯了。好了，开始习惯了。哎，我给你介绍啊，我们的皇上啊，皇上也对他很亲切啊，也很仁慈啊，也不会骂他，对不对？哎，看到他笑嘻嘻的，还要给他糖果吃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也不错啊。哎哎，然后皇上跟他打成一片了，熟了，就告诉他，你看，哎，我们的国家呢，土地有那么大，你看。这是我们的国库，你看，那金银珠宝，你看，哦，这怎么开始介绍它？哦，我们的国库的范围，我们的宝藏，我们的国土，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武器箱，这是我们的，我们的什么？是什么？介绍佛所内证的内证境界，显示给他看，显示，那就是《方广经典》讲这个，让他了解大圣经典。他前面那个是除垢啊，他在那里先进来除垢啊。把那个小家子气，把那些障碍去掉，把那些贪嗔痴的习气尽量除，然后一直在介绍他，介绍我们这个我们国家的宝贝，介绍他，啊，让他能都了解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等于方广经典，然后再来般若经典。般若是什么？等于教他什么？怎么统领国家？什么哦，官样要有官部？怎么统治大家？建立那个威严？或者说看到那个，哎呀，譬如说哪一个人呐、啊？突然哪一个人看了我就、哦、万岁万岁，我就赶快跑掉，为什么夹着你，对不对？没有办法接受啊，这个东西要训练的、啊、你说对不对？你说你突然之间啊，一个人很突然之间，嚯、哦、这五院院长啊，哎啊，召见你，总统也召见你的，现在比较不会了，现在民主，在古代皇帝召见了，五院大臣召见你，能夹着你不夹着，为什么？我们俗话台湾话叫做看到大兵晒得老，对不对？看到的大兵，对不对？大便都吓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他没办法，所以那个般若等于什么？训练你怎么统治这个三军，怎么统治这臣民？嚯、哦，那训练他，哦，训练他如如不动，不被这些人啊人一多就把你吓倒了，不怕。然后等到你也知道我们的国家的宝器的，也知道了我们这个国家的。啊，也有这个统领的经验了。哎，有一天把你找来，哦，把文武大臣通通集结了。诸位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国王。哎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他，从今天我退休了，国王就是他，《法华经》就是这样，只是你就是佛啊，你就是这一国的国王啊。他的经历就在这里，所以他用善巧比喻，用各种方法，就是告诉你，你就是佛。诸位啊，要承担啊，要承担我们是佛啊，所以大圣佛法先叫你承担我们是佛，然后有习气啊，习气要除掉啊，有烦恼啊要除掉啊，所以你才去用功啊，去行四六度啊，有了福慧，有了悟处了，然后用你的悟处的道理来关照了，把这个烦恼习气除掉了，有一天你也登上了位了，然后你学习说法，学习什么啊，才可以变成大法王啊，一样的道理啊。那《法经》叫你点出，你就是佛啊，啊！所以我们这讲的是属于方等经典，方等经典就是在介绍佛所证的内证境界。哈、啊，就好像我刚才说，比喻《法华经》跟那个穷子介绍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啊，这是我们这么富有，这么富庶，就讲这个啊。然后般若就是叫你去学习哦。啊，你有了这些，你没有去学习，你怎么统领呢？啊，法华就开显全书，你就是这个，就是你的，你开始去度众生，你成佛啦。所以《法华经》不容易啊，成佛的法华，所以《法华经》就告诉你，你就是佛。 看你有没有办法直下承担，承担它，你不能你是从头看啊。所以你看后面告诉你啊，以后菩萨道怎么行，菩萨行怎么成菩萨行，承对不对？你了解承担你是佛性，你就去学菩萨行嘛。所以本经也是一样啊，你看呐、以菩萨行离切就分别妄想之所一心清净啊。所以这个判教是属于方等经，在化仪四教里面是属于顿教的，它是顿教化仪四教的，在化华四教里面是属圆教啊。所以圆教什么？圆满之教啊，是大圣的啊，圆满之教。为什么行菩萨道证入佛地成佛的、啊？所以你看这部经典叫圆顿法门，圆顿法门呐、那虽然也旁及二圣，因为它里面啊。在对谈也讲一些二圣的道理啊，二圣的这个修行方法，二圣的道理。但是呢，这二圣的道理，维摩诘就是他批评的、批评你，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不是正确的。他引导他驳斥二乘，叫他步入大圣。所以在经中是虽然讲到二圣，但是他是现在呵斥小圣的而赞叹大圣。所以现不思议经，说不思议法。意令小圣气小向大，所以唯教化大圣菩萨道，唯有一佛圣教一佛圣。那当然在这判教里面我这样讲了就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大家呢对什么五十八教也搞不清楚，什么化仪四教也搞不清楚，什么顿教也搞不清楚。所以啊，你看看我们为了讲释这判教，讲到这个天台宗的什么五十八教化仪四教又藏通别人啊，讲了那么多，到最后再回归，到最后这是属于什么方等什么什么的。但是我在这里先把这个讲出来，这本经在五十是方等经啊，化仪四教是顿教，化华四教是圆教，这是圆顿教的，自圆自顿的，是叫你成佛的方法的。大家先了解了，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来介绍五十八教。你看我给大家的那一种啊，那一本。五十八教啊，那个化华四教啊，还有那个天台宗的那个四教，是藏通别人四教的那个位阶啊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用得上了。这判教啊，这是将判别本经的教学程度记忆啊，隋朝智者大师就是将如来一代十教判为这五十八教五个时期啊。那化华四教，化仪四教跟化华四教判了五十八教啊，这个也是判别佛一代所说教义的深浅，说法的次第，用这样来分裂。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五十、这五十也就是这个智者大师把佛一代说法分成这五个这个次第啊，五个时期。这五个时期就是代表大中小这三圣啊，大小圣的这个五个时期。所以第一个时期是华严时啊，佛成佛的时候，大家看到他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坐在那里入定啊。有的人说他在思维怎么说法，不是，他到天上去。有的人讲二七日，有的讲三七日啊，这个时间在天上讲华严经，华严经是顿教的，直接叫你成佛的。因为佛成佛了，第一个他要度的是圆成熟的嘛，啊，界外的菩萨他马上可以成佛了，为他们讲大圣的华严经，叫他们成佛。那在讲大圣的华严经的时候，缘不足的啊的这个佛弟子根本就不知道佛在说什么啊，完全听不懂，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。所以佛又回到我们人间来讲什么？讲阿含，等于出垢嘛。那等一讲华严啊，把那个瓶子吓了一跳，这是什么？根本搞不清楚了，吓死人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下来讲阿含出垢。所以阿含经讲了十二年啊，那这华严经是根本法，所以我们叫做儒，很纯，非常纯的乳味啊，很纯。华严是乳味，像牛啊，那个鲜奶一样，鲜奶 很纯，非常纯。佛一成，成佛马上就讲这部，非常的纯。然后呢，啊，我们的薄地凡夫，还有言不成熟的不懂，没办法。这个习气重的，贪嗔痴烦恼，啊，这个手之障烦恼障重了，根本没有办法入，所以下来啊，在人间讲阿含，这阿含就是等于由乳来生这个乳酪酪味啊，这阿含等于酪味酪乳酪嘛，那个你那个牛奶放久了，它上面有一层油，那个乳那个乳酪那个酪味啊，所以阿含是等于酪味，它这个是佛。在鹿野宴讲的为下根众生，比如像四地十二因缘乃至于小圣佛法，讲这十二年阿含经，我们中国叫四阿含，西兰卡这么五阿含啊，讲阿含经十二年，这是讲小圣。然后呢，小圣讲完以后开始讲回小向大，就是讲方等经典，本经典的属于等于啊，那小圣经典除垢，然后方等经典就是介绍哇，这佛家的智慧宝藏，佛家的智慧德能世事无碍，讲这个啊，像这国王介绍给那个嫔子，这都是我们国家的财富。佛介绍佛正德的大宝藏，如来藏妙真如性大宝藏，这是方等经典啊，本经就属于方等经典。所以方等经典是等于从这个落位生了生疏了，疏位的生疏。你看我们刚才是如啊，乳味产生了酪味，乳酪酪味，酪味在经过提炼，造铸作了生酥味，又比乳味酥胜了啊，又没有又比那个酪味酥胜了啊，生酥味啊。然后在这个方等经一共讲了八年，讲了八年的方介绍这个佛的大圣思想，讲了这个大圣的这个佛法，一共讲了八年。啊，像我们的《维摩诘经》《楞伽经》啊等等，啊，都是属于这个方等经典，介绍佛家的智慧宝藏，啊，也是归劝小圣回小向大的经典。然后这八年讲完了以后，讲般若，般若就等于熟书位了，从生书生出熟书了，哈、啊，般若一共讲了二十二年，哈、啊，就是告诉你怎么运用啊，你都认识了，认识都了解了，哎，叫你怎么运用，哈、啊。啊，就好像啊，好的，你要去到海里面去救人，当救生员，告诉你救生怎么救，人怎么急救，怎么好，都懂了啊啊，那你急救啊，怎么游泳比较快，怎么了？现在告诉你入水，叫你学真正你可以浮起来的，可以游泳了。或者你懂了那么多的宝藏，也懂得该什么东西，哎哎，这个佛家的智慧宝藏，你也都通通了解了。可是呢，你也懂得该怎么，像就像懂得该怎么救人呢、啊？一跳到水里面就沉下去，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所以般若讲了二十二年，叫你怎么在境界中离相，即一切相离一切相，即相离相，啊，叫你显现你真心的智慧，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啊，显现你真心的妙智慧、啊、所以这般若讲了二十二年，在般若是等于熟书位。所以我刚才就用那个比喻啊，那国王教导那个他的那个儿子怎么统领大众，怎么他才能够统领了，然后他已经成熟了，好，最后跟大家宣判，你就是佛啊，不，你就是我们的新国王啊，我要退休了，这个国王你本来就是我的儿子啊，这个国王交这个国家交给你了，那就是法华啦，所以呢，法华涅槃时啊，啊，那一共在灵鹫山讲了七年呢、啊，讲七年。啊，这是法华涅槃时啊，所以般若以后到佛入灭为止，在七年间在灵鹫山讲法华经，那法华经说完了以后，对未闻佛法的弟子在佛入灭前一个昼夜之间继续讲涅槃经，讲一昼夜，那是讲佛性讲的最圆满的，这个大般涅槃经讲的很齐全，从小圣到大圣都讲到了，但是他最主要是讲佛性不生不灭，讲佛是绝对没有入涅槃的啊，讲佛性，所以佛性讲的最圆满的就是大般涅槃经啊，大般涅槃经是一日夜讲的，但是这大般涅槃经并不出法华经的范围，所以称之为法华涅槃时，而不称为涅槃时啊，所以 最后这个法华涅槃时，这个位叫醍醐位，醍醐最圆满了。从这个身书是指方等经，熟书是指般若，法华涅槃叫醍醐。我们啊，在佛法里面有句话叫做醍醐灌顶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叫你能够开悟啊，叫你得大法义啊，像醍醐灌顶一样啊，叫你啊吃到最美好的法味，华喜充满，像醍醐灌顶一样啊。那我刚才讲，这叫做别五时分别啊，这个法华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涅槃啊，也是法华，这个涅槃啊，这五时，这叫别五时。那另外一个五时又叫通五时，为什么呢？这通五时就是指佛陀在讲阿含的时候，碰到大圣根基的人，他绝对不会跟他讲说：“哎，我在40年以后就会讲到你所要的法啊，你先回去等，对不对？等40年再来听。”他一定用不思议说啊，我们这里讲不定教，就是不思议说，专门对你讲，让你在那里彻悟大圣法，讲大圣法，其他人听不懂，就专为他讲的。所以你看，这叫做在阿含时，他也会讲到最圆满的，讲般若或者讲法华那个最圆满的，啊，那是对缘成熟的众生讲的。那他在讲法华涅槃的时候啊，哎，一定也有是初学佛的要讲阿含的，佛也不会说，哎呀，那我已经讲过了，等到经典集结以后啊，你自己再去看好了，对不对？一定还是用不思议说为他讲小圣佛法，所以这个叫做通五时。互通的，在大圣也有小圣，在小圣也有这个大圣，所以这个叫做通五识。所以这五识有别五识跟通五识这两项，所以这五十八教这五识就将来的啊。那八教是依照教义的内容而分裂的，依照教义啊内容分。为什么叫八教？因为有两种，一类是叫做化仪式教，另一类叫化华式教。仪式，仪式，所以化华式教是从教化的形式，它的仪式，它的形式来说明有四种啊，它的仪式，它的方式，教化众生的方式，它的仪式有四种。这四种，一个叫顿教，一个叫渐教，一个叫秘密教，一个叫不定教啊。那我们这个是顿教。顿教是什么呢？顿教是不讲修行的次第的，一开始就讲大圣的，不是讲而小圣、中圣、大圣的这样的修行的次第，一下就讲大圣法，像华严经就是，像我们本经也是，一下就讲菩萨的大圣法，啊，叫你喝气小圣，一下就入大圣，这叫顿教，一下就叫你入一圣十教法，这顿教。那渐教什么？这一步一步来，啊，从基础。哈，由戒定慧，由基础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提升，哈，三圣皆为一佛圣，最后叫你成佛的这渐教。像我们啊，修行的次序从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华、涅槃，你照这样修行，这就渐教的，渐次修行而入的。那因为一个叫秘密教，秘密教又称的叫秘密不定教，就是佛按众生不同的智慧能力，用不思议说使各自了解彼此互不相知，秘密教啊，在大圣里面有说小圣，在小圣里面有说大圣，那彼此不相知。所以这个从秘密教里面又开出四种，都可以称之为秘密教。第一种叫做同听异闻互不相知，个人听到与自己根基相应的道理，佛一音演说，个人听到个人的道理啊，你不知道我听到的感觉是什么意思，我也不知道你听到的感觉的什么意思，但是个人佛一音演说，大家听个人的意见，大家我听的道理你不知道，你听的道理我不知道，各不相知。所以这个第一个叫同听异闻，异是相异的异啊，同听异闻互不相知，个人听到与自己根基相应的道理，哈，这秘密教的第一种。第二种，哈，就是佛陀用一种不可思议的 这个神力说法，为顿教人说顿，为建教人说建。顿教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真对我说的。”建教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真对我说的。”所以你看，往往在每一个，为什么说净空老法师他讲经三十年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讲经要真的要佛菩萨加持啊！”啊，所以有常常不是说是只有啊几十个人呐、啊，有时候上千人的大法会啊，法师在上面讲，啊，讲完了以后，底下人都，哎呀，这个时候他讲的这个就是完全为我说的啊。那个也说，哎呀，他讲那段是完全为我说的。那另外一个说，哎呀，我心里刚好想这个，他突然就跟我讲这个了。谁加持的？佛力加持啊，这叫做秘密教啊，啊，他针对你说这一段，别人哎不知道，他针对你说这一段，哎，别人不知道，佛才有这个神力啊，他知道众生的心呐、啊，所以叫做秘密教，这第二种，啊，为顿人说顿，为见人说见，随着你们的需要，他说什么，跟别人没关系，这是第二种秘密教的。第三种秘密教是什么？对立根大智慧的弟子，在秘密中使其临职，大家不知道什么，就像，啊，佛在灵鹫山拈花，大家不知道这什么，这干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怎么，佛陀今天怎么兴致那么高雅？嘿，拈来一个花，看看大家，迦叶破颜微笑，啊，佛讲，啊，唯有这个正法眼障，涅槃妙心。实相无相啊，啊，这种，这个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这种殊胜的法门呢、啊，经复实加设，这是秘密教，这是第三种的秘密教。第四种的秘密教叫密咒，它密咒不能翻译的，你就照这样用功，你就可以开悟。就像楞严经的楞严咒，你就照这样修，啊，一百天你可以证虚陀洹果，不必解释，就这样子，这是秘密教。秘密的加持力在里面，所以秘密就有这四种意义啊。那另外一种啊，第四种就是不定教，不定教又叫做显露不定教啊。这显露不定教，佛在一会说法的时候，他虽然讲的都一样啊，但大家都听懂，但是这随着大家都听懂，大家也知道都在说什么，大家每一个人感受都不一样。所以这个不定教啊、哦，刚才秘密教大家晓得。不定教又叫做显露不定教，这个叫做同听异闻，啊，彼此相知，而各有不同的理解。大家有各种不同的理解，像我们前面刚，啊，在那个三学讲堂，我讲那四十二章经，大家都看得懂，意思都看懂，但是呢，有的人能够悟理，有的人能够出理，有的人能够。断除修善，个人的领悟不一样，但大家都知道他什么意思。所以佛说阿弥陀经，他也具有不定教的性质。你看佛说阿弥陀经，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意思。你把阿弥陀经拿出来，你看看，那大家都看得懂，大家都知道他什么意思，但他意境不一样。有的人就真正发出理性，用功，一心心求极乐世界。有的人，就念了这。我念这句佛号，有25位菩萨来保护我，真好啊！个人感受不一样啊，对吧？但是意思大家都看懂啊，通通知道，个人感受不一样，个人的境界不一样，这叫做什么？不定教，他也是啊，属啊不定教。所以四十二章经，他是啊，虽然是这个主要他是属建教，但是呢，他旁舍不定教，为什么？个人的领受都不一样。所以这个不定教又叫做显露不定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经文的意思嘛，只是每个人的体会不一样、啊、所以又叫做同听异闻。那刚才那个秘密不定叫什么？哎，我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也不知道，他也不知道我的意思，个人领悟都不一样啊，所以不一样。所以刚才那个秘密教又叫做秘密不定教，这个叫显露不定教，意思在这里，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。哦、所以这个不定教只有一种解释，秘密教可以有四种不同的说法。那这是化仪式教，这是从佛陀教化那个形式 那个仪式有顿渐，有顿，有渐，有秘密，有不定，这种仪式不一样。那另外一个释教就化法释教，化法释教就从教化的方法来说了，教化众生的方法来做解释啊。那这是我们那个天台释教仪，哈，那个这个藏通别人的释教啊，这是随众生的根性不一样的啊。那我给大家那个表，大家可以拿出来看，那个化法释教，第一个是藏教，这就是小圣了。藏教，藏教是教化三界内的顿根的众生，很迟钝，我们三界内的顿根啊，他很着相，很执着，很着相，所以他能跟他讲生灭四谛顿根的啊啊，最主要是教化正阿罗汉的，但是他所以他以教化二圣为主，正阿罗汉啊。但是他也旁化菩萨，他主要是教化正阿罗汉啊，但是他也旁化菩萨，成这个藏教佛啊。这藏教又称为三藏教，三藏就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，所以我们讲三藏法师就是精通这三藏的大法师。那在这里面，四阿含是经藏，毗尼是律藏，阿毗昙是论藏啊，所以称之为三藏教。那而且小圣三藏不异个别啊，小圣这三藏分得很清楚，经藏就是经藏，律藏就是律藏，论藏就是论藏。但大圣经典呢啊，虽然也叫三藏，但是它的经藏跟律藏啊很难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延期25号要受梵网经菩萨戒，你看那叫梵网经呢、啊、但其实它里面讲的是戒啊，梵网经是十众四十八轻呢、啊、它的讲的是戒 啊所以你看它的经跟戒啊并没有很严格的分开 啊所以大圣里面呢、啊、经历二藏混而不分，所以这三藏之名就独于小圣，就通通归于小圣。其实大圣也是有经历论三藏，但是大圣的经历论里面经藏跟律藏混在一起啊，梵网经明明是经，可是他是讲戒律的啊，所以他混在一起，所以这个三藏这个名称就独归于小圣了。那既然这三藏这个小圣，那就称为三藏就好了，为什么啊就小圣就好了啊，而称为藏教，为什么不叫干脆就叫小圣就好了？为什么啊？叫他叫藏教呢？那叫三藏教了，藏教是三藏教的简称，为什么叫藏教呢？因为这个藏教里面还有毗湿佛，还有菩萨，啊，还有毗湿佛跟菩萨。那藏教的根性变成三界内的顿根众生，藏教的道理，哈、啊，一三乘分别变成生灭四谛四意生灭十二因缘四六度。那藏教的根性比较迟钝，他比较迟钝，他对空性没有办法契入，所以他用虚空观而入的。但是藏教的菩萨也是很用心的，他在事相上很努力啊，在事相上积极的努力啊，积极的用功啊，所以你不能说他是小圣啊，他不能说他是治疗汉啊，他只是根性没那么利，但是他在行四六度，他不能行三轮体空理六度，但是他在行四六度上是很积极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叫他小圣了 啊小圣教只能叫他三藏啊，叫他藏教，因为他里面有菩萨圣，有佛圣啊。那他修行的道理，藏教的道理，依这声闻缘觉菩萨啊啊，依三圣的分别，就是生灭四谛思意生灭十二因缘跟四六度行，不是理六度，是四六度的。那生灭四谛，四谛是苦集灭道啊，苦地、集地、灭地、道地，这四种道理都是真实不虚的，都是真实的。苦集这二地是世间的因果啊，你为什么会来在人间？有着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啊、五阴之盛等等。为什么这么多的苦呢？三苦、八苦、无量苦，因为你过去生造集的，你造业，还好你还持五戒，所以我们人间有的是持五戒感得的，也有从三恶道升上来的， 啊，那如果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他是最高兴的，啊，那天人来到人间是他一心所寻求的，所以当天人掉到人间，他就会说，哎呀，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得到人间了、啊，又可以修行了、啊？或者福报享尽，得到三恶道啊，那真惨呐、啊！那人间又可以修行，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可以在人间修行。所以我们在人间里面呢、啊，啊，有的是从三恶道升上来的，有的是十五界感的，有的是天人掉下来的啊，都有。人间是往上提升、往下沉沦的这个分水岭啊，所以好好把握我们人生呢 啊，所以这个苦集是真的，灭道也是真的，灭是即灭，真的涅槃即尽，道就是你要修的戒定慧三无漏学，展开就三十七道品修道，你才能够证涅槃，所以真实不虚的啊。那怎么叫四义十二因缘呢？可以用心力普度是可以想的，可以用语言来分别是可以的啊啊，因为为什么我们有生死的由来，我人生死的由来，为什么会有生死，就是无名言行，行言事，事言名色，名色六入畜受爱妻有生老死。如果你这一直在那里随着这个无名行事名色六入畜啊、这个六入畜受爱妻有生老死，那这个叫做流转门。所以这里面十二因缘里面有两重因果，无名行是过去生的因，行事啊，无名行这是过去的因，四名色六入畜受是现在所说的果，苦果啊。那爱妻有又是现在所造的因，那将来又感来世的生老死，所以你如果继续这样的循环，叫做流转门，生死流转门。那如果你是啊，知道对治人无名灭，那底下通通断了，无名灭、情灭、事灭，一直到老死都灭了。所以你这个可以心死，心可以想的。所以立根的顿断无名，那底下就灭了，立根的。那如果比较迟钝的，他就从今世的爱妻有断，今世的爱妻有，你就还修三十七道品了、啊，修三十戒定慧啊。那我们也会想，那这个无名怎么立根的？怎么顿断无名？啊，大家也可以学啊。达摩祖师教慧和大师，那就是顿顿无明啊，外习诸言，内心无传，心如墙壁，可以入道。你们不要往外习诸言了，你不要往外攀缘，无明就断了。说外习诸言啊，内心无传，不要起波涛了啊，不要起贪嗔痴了，内心无传了，心如墙壁，外面的境界六尘进不来，无明就断了。就这么简单，但是不容易啊！啊，你要念念能够外习诸缘，不容易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要了解实相，外面是空的，幻化虚假，根本无得也无失，你得不到，看破它，啊，那就所以立根它可以顿断无明。那迟钝，这个比较迟钝的，它就从爱虚有这个地方来下手，那这个都要修戒定慧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环灭门。那四六度，这六度。就是六件事，就是我们讲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啊，可以使自他度脱生死，直到涅槃的彼岸，所以叫六度。藏教的菩萨虽然没有证入诸法本空的道理啊，他不知道当体即空，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幻现出来的行业，发现他当体即空，根本了不可得，但在四相方面却能够勇猛实践，所以叫四六度啊。那藏教的因，这是修观的因，藏教他修观，因为修观才有正果啊，所以学习佛一定要有止观，依你所悟的道理修止观，在境界上离烦恼，你没有修止观，你只有修福那感人天啊，你一定要修止观，所以止观要有智慧，所以只有智慧能够断烦恼，因为智慧能够在你境界中修止观，叫做离相。所以金刚经讲得很清楚，离界诸相即名诸佛，怎么离一切诸相，就靠止观，止观就是要叫你开悟，有了深深的悟处啊，你才能够修止观。那藏教他修观的因，他是用虚空观的，虚空观啊，他首先是观这身体啊，是四大的合火，地水火风空合起来的假体，这啊，那我们这个作用是五蕴合火，根本没有 真正的一个自我啊。所以你看，在俱舍中里面，他观我空、法有，对不对？无因有，这五个有，色受想行识法有。但是这五个合起来，我空，没有真正的我，所以他一样可以断烦恼。那尘识中，他就是观我法而空，我空，无因也空，无因空我也空，所以尘识中，哈、啊，他是空中，他是讲空义的。所以在小圣里面，俱舍中是小圣的有中，那这个尘识中是小圣的空中，那在大圣里面，唯识中是大圣的有中，那三论中是大圣的空中，啊，那藏教啊，它是虚空观，观这个身子是，这个身子是四大合合的空，那我是五蕴合合的，是假，啊，那观心是什么？是四依境而生的，是根尘接触四把它变出来的，是生灭相续，没有真实的，所以观尘以后正涅槃是果，但是呢，它是用虚空观，所以它一定是把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哈。啊，从他心里泯除掉，证了一心即净，所以他心里不已经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泯除了，所以他四在里外，他所证的那个即净的心是远离这十二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，所以证的那个即净一心，所以我们叫偏真理性，偏空的，他四根理不能圆融，因为他那即净一心里面不能存有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心即净，所以他是泯除这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。哦，证的这个极尽的一心，所以他所证的，哈，我们叫做偏真涅槃，啊，因为他四在里外，啊，在那个四在这个极尽一心外面，他四根理不能圆融，空有不能圆融，啊，所以我们叫做偏真涅槃。所以你看，藏教他也讲他证空性，他的空性里面是泯除这五蕴六入所有十八界的。他也讲正空性，原教也讲空性，他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实相，当下都即空即假即中，同样的空性可以藏教的空性、通教的空性、别教的空性、原教的空性，那境界差很远。那所以呢，他真的是偏真涅槃。那一样，藏教他也可以分成六即佛，六即佛一个是理即佛，他的理即佛就是我刚才讲的偏真法性，他也讲空性。为什么叫偏真呢？因为他真数二谛。啊，这个那个隔别不容，他一定是泯五蕴六入所有十八界泯，啊，不能哈，他，啊，是把内心的这个根尘接触哈，啊，这十八界泯除，证得这极尽一心，啊，所以这个真谛跟俗谛空有不容，不能圆融，所以有别于大圣的四理相继真俗不二的道理，所以他所证的理迹。叫做偏真法性，偏离空，他也是在整空性，所以他证的是极尽一心。这个极尽一心里面，啊，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极尽一心，所以证了就入偏真涅槃。他的名字即什么？初闻经教，闻到经教，知道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啊，不像外道知道以为是神我了、四大了所生的。啊，外道是认为这境界就是神我四大从有无二法生的，藏教人他已经知道这是因缘生、因缘灭、缘生缘灭，啊，没有实性的。啊，他的观行记，观行记佛是什么？五停心、别相念、总相念，啊，五停心观、别相念，就是修这四念住，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境转、观法无成，个别观叫别相念，观一个就是四个叫总相念，啊，这是外凡的知两位。观行记外凡的知两位，他的相似记就是内凡的加行位，就是还顶忍视第一，有一点哎，跟法性偏真法性有点相应了，烦恼扶住了，有点相应了，所以还顶忍视第一，这是内凡的加行位。这个你看，观行记有三个位，相似记有七个位，这七个位置有四个位，这两个加起来七个位置，这七个位置我们叫做七贤位，藏教七贤位就是指着这个。啊，观行记的这个五停心、别相念、总相念，还有相似记的还顶忍视第一，这就是藏教的七贤位。他的分正记的须陀洹、 啊，见到位，斯托含修到位，阿那含修到位，这三国，这是相似即佛。他的究竟即佛是什么？小圣的阿罗汉国，中圣的辟支佛国，大圣的佛国啊。因为究竟即的菩萨要成佛，成佛才是究竟即，所以呢，他的究竟即只有这三个：阿罗汉、辟支佛跟大圣佛国啊。所以他所证的这就是三圣的无学位啊。那你看那个表，藏教的佛位等于原教的七性位，断见之后而已啊。那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啊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藏教。你看，为了解释我们刚才讲的化法四教、化语四教啊，你看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，但是这个了解以后，大家会很有帮忙。以后你听经典，常常会讲到藏教佛了什么了，你会很清楚。我会啊很努力把它说明白啊。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